话，
讲什么？讲什么？讲什么？
学士毕业之后，我其实有考政大跟台大的外文所，跟政大是英文所嘛，那其实也是没上，因为其实是因为就我不是本科生，所以其实不容易上，因为即便我修了课，但是他们的考试是用英文写，就是你需要用英文写回答。我的那时候英文没有很好，没有好到可以就当场就拿到一个问题，就是用英文回答。所以说其实考了两次没上，我考了大五没上，就说 OK 好，就是去当兵。
我想要往前问一些问题。好，我们回到高中，那你说你重考了一次，对不对？你是考职考的吗？哦，这个年代是跟我不一样啊，我是要联考。职考这边要怎么重考哈？是隔一年再考一次吗？
就也是一样，就是隔一年再考一次啊。对，然后其实你也可以考学历测验，我记得还可以考学历测验嘛。然后之后你还是觉得不满意，那也可以考职考。对，就是还是一样。对，
所以那你第一次考试，就是第一次高中毕业的时候考试，是完全没有学校吗？还是没有你想要的科系？
其实是有，但是我完全不想填，就完全就是那时候就是可能是一个狮子座吧，所以就是比较想要比较好胜一点，就想说啊，那我要考到最好的学校。然后那时候最好的学校台大、政大之类都没上嘛。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曾经只可以上私立最好的学校这样子。对，其实在一般的高中生来说算是很好了，但是对于你知道在熊中里面是叫 nothing，
就班上一半的人都上台大，
然后就这样就
OK， 家人也很支持你再考一年的这个愿望。
对啊，就考一年了，就跟我家人说我要考一年，他们就说 OK 这样子。所以我就我刚提到就是其实我家人对于我做什么事情他们就比较OK 啦，就是
重视教育。
哎，你们家有没有女孩啊？
有啊，我有两个妹妹啊。对，
你的家人对妹妹的态度会不一样吗？
我觉得好像差不多。对，就是他们要干嘛也都 OK， 不太确定有没有所谓的重男轻女，因为毕竟我是大儿子嘛，所以说可能会比较容易把资源都放在我身上。
是，因为我同事也有两个女儿嘛，然后她一天到晚就在说，就是因为是两个女儿，所以她特别想要保护她们不要受到这个社会上的任何的伤害。那如果说她的是儿子的话，她就不用花这么多心力，就是她爱干嘛干嘛随便她。也是有父母是这样子的想法的，只是不知道你们家是什么状况，看来是还蛮公平的。
应该算 OK 啦，对，反正就是看你能够读到哪就读到哪，他们大概就觉得 OK， 对。然后我确实是在我们家是比较会读书的，所以说，然后所以就因为我是就我们家是读雄中嘛，我的大妹是跨区考，但她考到名就私立的嘛，然后第二个妹妹是考平女。
也都蛮好的，
平女不是也很好吗？
平、
女比较好，但是熊女，我还有所谓的熊女、
哦，
还有熊女啊。
是，哎，干嘛
比上不
就很现实？
你刚刚说你去参加诗社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一定要念硕士博士，为什么？是什么时候开始想要做这件事？
应该是说我确定知道我要念文学，然后我就去修了一些英文系的课，然后修完之后当然也很容易就想说，哎，那我要想念英文系的文凭嘛。你知道就是转系考基本上是不容易考的，因为你一定要先是在自己的系上第一笔或第二笔你才有资格去考转系考，政大是这样规定。那我那时候没办法转系，可是我想说我想念一个关于英文系的文凭。你也知道就是很多人都会念硕士嘛，在台湾是个趋势，所以说我想说，哎，那我也想念一个英文系的文凭。我很向往就是曾经在英文系的系所的那种，你知道就是每天读着那种就是英国文学啊，那种感觉，那种感觉是一种氛围，就是很向往那种感觉。对，所以其实就是想要考英文系英文所，想考英文硕士，考了两次都没上。那
政大有没有这个双主修啊或者什么的方法？
我的成绩没有好到可以双主修，因为双主修它有一个要求是你的必须要先在自己的系上第一或第二名，你才只有
怎么那么烦啊？政大的每个班级第一、第二名才有自由，是不是烦死了？那其他人是怎么样的？
就是对，你要成绩够好，你才有机会转系或双主修。
哎，我好像是政大的吗？
不是台大，
台大的吗？
我没有双主修或者是辅系，可是我觉得感觉好像蛮常见的。不知道说是不是外文系的那个门槛拉得特别高， 但是对啊，
我不知道，但是我记得政大不管就是它是一个 in general， 因为其实政大有一些我们有阿语系嘛，还有土耳其系、嗯、然后其实有很多人只靠考到阿语系，然后他们就是立志就是转系，
转系，
他们就会把、
okay、
他们就第一学期就会考得非常好，然后就是班上前一两名，然后就跳出去。
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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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财大的话应该是图书馆系吧？听说是一个很大的转系，转系。那个时候我听说是很多的很大的转系的那个。
OK， 旋转门。
对对对，跳板跳板。
对对，
哎、欸，可是我当初中兴大学没有这样子啊，就是我要转系什么的，随时呢，没有在看我名次的，想转转、啊。
我不知道，可能现在可能比较好了，台大真的可能现在比较好，但是当时就是你一定要是自由生，一定要非常棒，你才有机会。
好，
莫名其妙这么竞争，
所以你只好转而就是自己自立自强，自己的兴趣自己来打造，所以就去参加了诗社。我好想知道诗社每天都在干嘛，
唱诗吗？
我们会邀请一些诗人啊，或者是一些讲。过来演讲，比如说我有可能会邀请一些诗人过来、oh. 然后讲他的生命经验，以及他对于也会带邀请一些学者或诗人、oh. 比如说像杨家贤，他是那时候我们常邀的人，邀请他过来然后带我们读一些他选的一些诗，那读的时候我们就会讨论，所以他是一个讨论课，他有点像讨论课，那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training， 就是说让你学习如何去阅读一首诗歌、wow， 那还有就是看别人如何去阅读那首诗歌、
欸、我好需要参加诗社、oh。 我真的都看不懂、欸、你知道我借了这九本书没有一本我看得懂
对啊，然后就是还有就是学习如何朗诵，因为其实像杨家贤杨家贤他带诗的时候他会要求一定要先读，然后朗诵完之后我们再去分析，那有时候也是杨家贤本人来朗诵落沙自己的诗歌之类的，然后就会听到杨家贤朗诵他自己的诗歌，那就会知道说哦，原来诗歌是要这样朗诵的，这样子、
哦、
所以说会有朗诵的阶段、哦、
好酷哦，
是有一个规定吗？是怎样的朗诵才是正确？这样
没有，它是一个习惯，就是你诗歌一定要读啊，就是一开始一定会有朗诵。
有问题
请说。
我们在准备这个访谈的时候就发现说啊，杨牧之前有写了一个诗作叫做有人问我公理跟正义的问题，
对，
然后我跟墙边的那个对于诗的理解就是顾玉林的公理跟正义的问题的那个 podcast 我们不知道说有原来他是有事出有点这样子、嗯、所以刚刚这个小丽又讲到说啊，这个念诗也有这么多的学问，是不是等一下或者现在可不可以请你朗诵比如说有人问我公理与正义的问题的其中的一段，
要哪一段
要
OK
要
随便你想要挑哪
一段，第一段
从随便的哪个好想被浇灌这个文学。
朗诵杨牧的诗歌可以，但是那一首诗太长了，
一个那选一个。
我们来朗诵杨牧的一首很有名的诗，叫做那首诗叫做让风朗诵，
让风朗诵，
因为这首诗歌非常适合朗读，所以我可以来试着练、哦、练一下。
还有立文琪专栏我看到了，
哦哦，
文
学
启
示历险记，
所以因为我那时候就是特别花了很多时间在网络上分析杨牧。 OK 好，
来，
杨牧让风朗诵。假如我能为你写一首夏天的诗，当芦苇剧烈的繁殖，阳光飞满腰际，两脚分离处横流，一面心骨破裂的时候，假如我能为你写一首秋天的诗，在小船上摆荡，仅时十二个刻度，当悲哀全覆河床，如黄龙任凭山洪极端，从受伤的眼神中飞升柳剑。假如我能为你写一首冬天的诗，好像终于也为冰雪未缩小的湖做见证，见证有人午夜造访，惊醒一床吵吵的梦，把你带到远远的省份，给你一盏灯笼，要你安静地坐在那里等候，且不许你流泪。假如他们不许你为春天举哀，不许编织，假如他们坐下，他们说安静坐下等候，一千年后过了夏天，春依然是你的名字，他们将把你带回来，把你的戒指拿走，衣裳拿走，把你的头发剪短，把你抛弃在我忍耐的水池内，你终于属于我。 你终于属于我，我为你沐浴，给你一些葡萄酒，一些薄荷糖，一些新衣裳。你的头发还会长好，恢复从前的模样。夏依然是你的名字。那时我便为你写一首春天的诗，当一切都已经重新开始，那么年轻害羞，在水中看见自己终于成熟的影子。我要让你自由的流泪，设计新装，制作你初夜的蜡烛。那时你便让我写一首春天的诗，写在胸口，心跳的节奏，雪的韵律，鹿的形象，雉的隐喻。我把你平放在温暖的湖面，朗风朗诵。
听不很美丽，很美丽。
你应该有就是一边读然后一边
有跟着用眼睛看。
但他要讲什么？是他娶了新娘吗？
他透过一个四季，就是春夏秋冬的方式来表达他的爱嘛。那一开始就写夏天，那冬天之后就最严寒的时刻。那如果有一个人跑来把你劫走了，戒指拿走，衣裳拿走，把你的头发剪短，你没办法表达你自己的爱意，但是最后你还是会属于我，我还是会爱着你。它是一个 metaphor， 对，他就说，那最后的时候，当所有人都不要你的时候，我还是永远在爱着你，即便你变成完全不一样的人了。春夏秋冬就是一个循环嘛，它是一个 eternal circle， 那他我会永远这样子爱着你。那是一首情诗，很有趣的是，他写的时候是还不认识目前的师母夏依，然后我觉得这是一种 destiny 或者叫什么，就是一种命中注定吧，就是很有趣。他说夏依然是你的名字，然后结果没想到他就遇到一个姓夏的女孩。
我对诗完全没有研究，但是我因为学芬兰文，然后我们有一个唱歌学芬兰文的一个活动，每一个礼拜都会去唱歌，有一些是流行歌，但是也有一些是比较古早的卡列瓦拉时期的那种传统的史诗这样子，还它是用古芬兰文唱出来。然后我觉得刚刚小丽念的这三段的这个诗让我想到卡列瓦拉那个时代的歌，也是用比如说春夏秋冬当成是他的意象，然后就说如果是春天我会怎么样爱你，然后这个爱他不是直接讲出来，他会有很多的那个形容啊叙事啊，然后你就看到了一幅很美的画面这样子。
小丽的博士论文里面有提到一部纪录片，我有去找来看。
对，一首诗的形成，
杨牧就是读了很多西方文学，然后要用中文的方式，然后有点西方的这种安排，这样是不是放在这里面了？有吗？我这样有解析吗？
就是说古典诗其实不太会这样写。杨牧的作品比相对于他那个时代的，比如像洛夫啊，桑琪其实也很喜欢洛夫啊，或者像是周梦蝶啊，你会明显感觉到那种中国文化底韵的那种强烈感，但是杨牧的诗他被叶慈影响，你会感觉他的作品中的那种浪漫的意象是非常非常西化的。对，像这首诗歌其实还是感觉它是一个西化的东西，你不会觉得它是一个中国的东西。
我跟你说，我在图书馆借了杨牧的书啊，全部都是散文，没有一本是诗集。
OK，
你知道为什么吗？诗集都是罕用书籍，它已经不放在架上了，你要写单子要等一个月然后才能拿到这样子。
如果是散文的话，我会推荐奇莱前书，就是三个散文合集的，它是一个自传，有很多的关于他自己的成长背景，然后你可以看到就是本省人被打压的那一个白色恐怖时期，然后还有就是日治时期的那个状况，所以其实他是一个很后殖民的一个作家，就是他其实有意识到自己的被殖民的一个处境。那是我的博士论文试着去 argue 的，就是说其实杨牧不只是一个现代主义的作家，因为我们大部分都说他是现代主义诗人嘛，那但是我觉得其实他也是一个后殖民的作家，他特别的意识到自己在白色恐怖的位置，还有就是意识到国民党的那些统治，还有那种集权的统治，还有就是那些不公不义，他也特别的意识到，还有就是台湾的那些种族的冲突，就是本省人跟外省人的冲突，他也特别的意识到，非常的直视。 台湾的那个时候的一个状况。其实他是非常非常的 social engage， 他是非常的入世的一个作家，不是我们想的这就诗人就是那种风花雪月不食人间烟火那种感觉。
嗯，有道理，有道理，
好有趣哦。
有道理。嗯哼，像刚才提到的那个有人问我跟我李宇正义的问题，其实他也蛮多政治意向在里头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后殖民啊，
他是也是一个后殖民。一开始有一群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在那边买票，再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掏空了和信金库或什么第十合作社的那个钱。因为那时候我不是我成长的年代，所以说我几乎不知道这件事，我是回顾历史的那相关资料我才注意到他就实行了。当时整个台湾陷入一种经济的震荡，就是说大家就想说完银行赤字，然后整个国家政府可能就完蛋了，这些东西都当然就跟国民党的那个腐败有关嘛。他那时候就刚好又遇到一个有为的年轻人写信给他，想要问杨牧说到底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公理和正义。然后根据故事是说他的爸爸是外省人，妈妈是台湾本省人，然后他是眷村长大的一个小孩，所以他的个意识形态就是非常的国民党。然后他就说烟波里外是更广大的中国平原，我们要等着我们反攻大陆回去这样子。那我生长的地方对我来说就是 nothing。 他说可是他看到的那些国民党的作为，那就是那种反攻大陆的神话开始破灭。就是如果国民党代表的就是公理和正义的话，就是你知道他是一个唯一的当时的国民政府唯一的政权嘛，叫主持公理主持正义，但问题国民党的官员都很腐败都很贪污。所以说那种诗的结局就是先知是失去向导的使徒，诗人他自己也说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台湾的未来该怎么走。所以说那个标题就是有人问了关于正义的问题，然后杨牧的结论就是没有，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是一个很有名的一首诗，然后很多人都写了相关的讨论。有人问我什么与什么的问题，然后就写台湾的现状，就这个有很多很多的后来的衍生的作品。
超酷。
对，所以杨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作家。
是的，的确没错。那时间继续推，那到了大学毕业的时候你就准备要来考硕士班。
其实我考了台大跟政大，然后其实我都没上。
你那时候为什么不考虑出国念啊？
没有，那时候我想说先考试看看，然后再博班再出国念。之后考了两次都没上，想说啊那算了，先去当兵好了，然后去直接出国念硕士。
对，当兵。
当完兵之后回来的那一年其实是为了要准备雅思的英文考试。你应该知道就是出国要考托福或雅思，那托福考试的话考完之后还要考 GRE， 然后我觉得说啊那真的是太麻烦了，而且根本就是考一大堆没有太多意义词汇的感觉。加上我对英国也有更多的兴趣胜于美国，可能是因为我本身对所谓的文化的憧憬，加上我要念博班。那在英国一年的学费很贵，但是问题是可以在一年内完成。
所以不能直接念博班吗？
我知道在自然科学里面你可以直接跳到念博班，但是在人文科学就是 step by step， 你要一步接一步再来。你要先认硕士，没有人直接跳到博士。人文科学真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谨，然后又非常看资历和年限的一个地方。
为什么你觉得一定要念博班啊？你对未来工作的想象是什么？为什么一定要拿到博士学位？
因为我想当教授，因为我对于研究我本身很有兴趣的。我也觉得教书应该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你有考公费或是教育部的奖学金吗？
我没有考，因为我当时一开始以为说之后要回去台湾，
所以你就已经是破釜沉舟。
对，我那时候想说我不想要有这种 responsibility， 所以 anyway 就帮我念了两个。因为其实我有申请，特别都是英国文学，但是都没有一个上，可能是不是太竞争了，并且加上我的背景又不是英国文学的，唯一上的就是爱丁堡大学的比较文学，还有一个是伦敦大学的 Queen's Mary 的一个英国文学系，但是爱丁堡大学这个公布的比较早，所以
就去了，
我就直接去了。对，苏格兰嘞，就好有趣，我专门去了苏格兰。而且加上你知道那时候小时候是对于爱丁堡这个名词就听起来很美妙，然后就是一个非常无聊的一个原因。之后我想说我要念 PhD 吗？但是我那时候申请是没有上的，然后加上有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我当时 PhD 第一次跳到纯粹的文学科，所以其实我不会写论文，然后我的英文也很差，我也不会论述，我那时候的学习成绩很差，也没有太多的机会，自己的意识到我自己的这方面的不足。然后我的朋友就问我说你想不想留下来，我说我想啊，然后他就说那你要不要去做一件你觉得很上手的事情，然后这个东西有可能不会是其他人做得来的。我想说哦好，那就台湾文学吧。
好 OK。
然后就研究台湾。所以说我的第一个就 Edinburgh 的那个 Chinese Study 的老师见面嘛。然后他就说、那 OK 啊，你可以来申请 我们的 Chinese Study 的那个硕士学程啊，没什么问题。
第二个硕士，
所以你第一个有拿到，
第一个有拿到啊，哇，然后第二个
就是感觉到这么多的落差，你还是可以顺利拿到这个硕士啊。
但是成绩不好，
可是不是也是要写 dissertation 吗？就是也是
对 dissertation， 但是写完之后就六十几分吧，我没记错，才61分，
就刚好低空飞过。
没有，其实我们飞过是50几分就飞过。英国成绩打的会偏低，就是70分是。很厉害很厉害，然后60分算是还不错这样，然后50分算是可以给过这样子。
我想要帮那个可能现在快要毕业的一些学生问一下，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有遇到一样的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刚刚小丽你有说你在台湾有修相关的课程，虽然说不是相关的科系毕业出来的，但是在衔接到海外的硕士班的时候就发现说，哎，在写论文或者是在批判思考或者是在人文的价值的这种分析上面跟同侪有一段落差，或是自己没有想要达不了我们觉得应该要达到的那个状态。因为我自己我觉得我在接上芬兰的硕士班的时候也有一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台大的所谓的一些申论题基本上就是死背老师，我或者是我应付考试的方式就是死背老师他所谓的分析，所以就比较少说有自己分析的那种机会，或是写报告，或是做任何的独立的思考。所以我就想要问一下这段的差距跟后来可能你也可以接到说之后你在读这个 Chinese Studies 后来的慢慢弥补起来的过程怎么走过来的。
我觉得独立思考其实还 OK， 因为其实读了一定东西之后你会多少会学会去如何去思考，那其实独立思考对你来说其实没有太大的难度，难度是如何把它写成一篇好的文章，然后把它组织好，然后你要有很好的英文，不能用口语的英文来写学术英文。那对于非母语国家来说会有很大的障碍，这就是要从头学习。然后国语的部分其实也是，这东西就是真的就是要在国外待久一点，慢慢去弥补。有机会用讲英文的时候就去讲英文，我既然都在国外了，干嘛要跟一群台湾人混在一起或是跟中国人混在一起。然后加上哎，我们比较文学其实大部分的同学都是从各个世界来的，比较文学是一个很多元的一个地方，你会听到他们的文化，你会跟他们聊天。口语上来说我花了这几年我才开始有进步，写作的方式其实一直以来都在 struggling， 即便是现在我还是在学习如何写作，就是 never ending。 其实就是在多念一个硕士让自己也在学习如何的写作，参与更多的学术活动，那我也觉得 OK。 因为知道在美国念人文硕士其实也花3到4年，
对啊，
然后要修很多课，英国的话是1年就念完了，所以说我就多念了1年，那就2年。对，那基本上来说的话，如果你目标是念博士班的话，我觉得在英国念书也未尝不可。
那你怎么看现在台湾要推的双语国家，是不是说我们的苦难就即将要结束了，因为台湾大家都要讲英文了。请问一下小丽你是怎么看，尤其是待在一个讲英文的环境。
我不赞成双语国家这个政策，因为其实我自己在瑞士，很多瑞士的当地人是不讲英文的，因为我在德语区，那其实他们不讲法文，他们不会讲意大利文，他们不会讲 Romance，
对对对，
所以说就是他们只会一个语言。那其实我也觉得台湾也不需要去推说我们一定要会英文，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他们的生活中并没有需要用到英文，但是对于很多要出国的人来说其实英文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也相信说通常 你要出国念书你会自己去弥补，在国外处理很多事情都要用外文来讲。我那时候在瑞士的时候是学习如何讲德文，那就是说你必须要学会那些语言。双语政策这些东西跟学我们成为一个好的一个学者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啊，完全没有关系吗？
需要学英文的其他们会自己找英文来学。
对啊，要用的人自己去学就好了，干嘛逼别人啊。现在又有 ChatGPT 了对不对，为什么要学，
真的
你要什么中文打进去他就帮你翻成很 formal 的英文啊，很棒。
ChatGPT 其实非常的好用，它是一个好的工具，就是没必要去害怕它。
那硕士你有挑什么样的研究吗？
仰慕受到叶慈的影响蛮大的，所以那时候就做叶慈的诗歌跟仰慕的诗歌的比较，之后直接做仰慕，
之后就是申请博班就比较顺利了是吧？
其实没有很顺利，因为其实申请博班这件事情通常都是要看你有没有指导老师愿意收你，然后 我那时候要做洋木，然后就是整个欧洲找不到任何一个指导老师。天哪！其实我那时候有问过我目前的指导老师，我要做洋木，你可不可以收我？他就说不行，我在做台湾小说，不是做台湾诗歌。好，那我就问了另外一个在 SOAS 那时候有一个教授，说他不行，他在接 China Center 的主任，所以他很忙。那我就找去找欧洲，然后那时候找到的是科雷教授，就是一个在一个 Leiden University、他们的亚洲非常有
名，对，很有名。
然后科雷教授的话，他的专长是中国诗歌，然后就写信问他，然后过了一段时间终于回信，他就说我做的是中国诗歌，不是台湾诗歌，然后他就拒绝我。对，然后哦，对，我还找过法国，因为杨牧有法译本，然后法译本的那个学者我也问他，他说哦，你到法国来可以啊，可是你的论文用法文写。我说 no way
太痛苦了。
对，我大学我学过德文，哲学系他们有开德文课，我也去学过一年的德文，所以我的德文还有印象。
不错，好棒哦。
对，德语系国家我也注意到他们的 PhD 的写作可以用英文写，不像法文，法国就一定要用法文写。然后之后我就找到另外一个人，知道就汉学家顾斌，非常有名，然后他就说他有兴趣，但是他已经退休了。对，那时候是他在波昂，他就说那我推荐几个名单给你，他就是列了一个名单，然后那名单里面其中一个是苏黎世大学的我的指导老师 Andrea， 然后我就写信问他。去年我才知道，原来 Andrea 他那时候在 UC Berkeley 做 visiting 的时候，他根据 Michelle 的推荐，他有去上过杨牧的课，对，所以他知道杨牧，他就说他有兴趣。注意到他的学生有很多都是比较文学的背景，加上你在做汉学或者中国现代文学，你有时候你也会做台湾的东西，所以他也对台湾或香港的文学也有兴趣。所以说各式各样的原因，所以说让他对我的那个 PhD 的 proposal 或 project 有兴趣，之后就过去了，到了瑞士。哇，所以说其实要申请博班其实不难，那其实你找指导老师之后，他们有时候会像申请博班的时候会有一些 requirement 嘛，如果成绩都有过的话，其实你申请基本上百分之百会过，但是除了那个什么剑桥牛津可能会是例外，因为他们的要求的成绩要求是蛮高的。上了之后再看，就第二个就奖学金嘛，那之后再思考说那到底钱从哪里来这样子。其实我一开始有申请教育部的没上。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我的老师有说你在瑞士念书很贵哦，你可能要考虑申请那个 Swiss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就 SNF 的博士的奖学金。那我曾经想去申请，结果老师他意识到我说就是英国的成绩才六十几分，没有到很好，我申请 SNF 的奖学金是不会上的，所以就我没有上过。教育部的话我申请过两次，第一次申请到就是差了 0.2-0.3 分而已，高分落榜。然后我也去问了一下原因嘛，小就是说苏黎世大学不是很有名的大学。
OK，
第二次我去申请的时候也是没有上，我 PhD 其实是我自己的家人支持我念完的。
天哪，
我还蛮感激的。
你也完成了非常重要的研究啊，其实我觉得你的论文真的是很有价值。
对，然后之后就花了7.5年的时间把 PhD 读完，那其实也是有点太长了。
真的是蛮久的。所以文学方面的 PhD 大概是这个时间吗？
很难说耶，其实应该是说看你，因为其实很多人的生命经验并不是这么的直接抵达目的地，可能因为家里的经济状况不允许，你可能需要花2-3年时间在家里打工，打工之后你才有机会去参去读 Master Degree 或 PhD。 我知道很多人这样，然后我身边有很多人都这样，也有一些人是因为你可能有家庭的，比如说你可能生小孩了，就女性有可能生小孩，或者是男性你可能要照顾你的妻子的小孩。那
你的妻子的小孩也是你的小孩，
对，一起照顾嘛。对，然后所以说会比较花时间。文学科的话他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养成一个学者嘛。我自己的话我要懂后殖民主义 Identity Theory 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当然也有可能要懂一些，心理分析，弗洛伊德啊、拉康啊，那些东西我要读。我也读过什么 Cinema Study 就是华语语系研究，世界文学、女性主义一定要读，或文学的理论、纯粹的哲学、欧陆主义的哲学，然后比如像德西达、福柯、列维纳斯，然后我记得我还特别用过的是阿冈本，就是一个意大利的哲学家，还有各式各样的理论还有知识，让你自己成为一个更善于思辨的一个人。所以说其实人文学科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念，5-6年其实蛮正常，7年也好像也有一些人这样做过。有听过有人在德国念哲学念了10年才拿到学位吗？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他需要花很多的时间跟精神去懂各式各样的理论跟思想，去思考思考思考，然后背背背，或者是记熟记熟记熟，然后有时候就写出一篇 monograph 或 dissertation、
太不容易了。
嗯，你知道我已经37岁嘛，今年的五六月的时候我就去跟瑞士的朋友聊天，然后他说怎么办，我都觉得我好老，我都已经37岁我才拿到 学位，他就说像37岁拿到博士学位，就瑞士的文学科算是很早很早就拿到的了。你的博士后其实要花将近3到4年、5年、6年、7年都有可能才有机会到助理教授这个职位。目前欧洲的生态是这样、英国会被要求就是你要在4年之内毕业，所以说英国可能会比较快一点点。
对 OK， 真是一路非常艰辛、好的，那接下来就是到了这份博后嘛，所以就刚刚接上了最一开始介绍的这个工作内容。好，非常感谢小丽给我们说明了文学之路是如何的崎岖听起来真的不容易，辛苦。
其实的文学啦 Doctor Philosophy 就是会比较，对，会比较花时间一点，真的要好好的思考说到底是不是只是因为你想要念个 PhD， 或者是说你真的想要成为一个学者、如果你真的想要成为学者的话，真的我建议你就是念下去吧，然后赶快念完赶快离开讲乐器 PhD 念完之后它的 CP 值不高，你念完之后你37岁啦，然后你才开始拿到第一份薪水，然后你的薪水其实可能没有比别人好甚至到现在也还在念，我现在还在学啊
学无止境其实每个领域都一样啦。
对啊，然后也是去年的时候才开始拿到第一份博士后，然后有微薄的薪水。
太棒了，希望你一路顺风，最后达到你的目标。
真的。
好，那当然对于未来的规划就是继续朝这个梦想来前进。那我们节目呢最后都会问我们的来宾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现在有一个研究生他正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不知道是应该要继续往学术之路前进呢，还是要踏入社会，哎，喂饱自己的肚子比较重要呢，还是他如果有一个不一样领域的兴趣，是不是应该要朝自己的梦想转个弯过去？所以他还在犹豫的时候，如果他来跟你请教一些建议，你会怎么跟他说呢？
我会觉得真的要好好的思考到底要不要念 PhD 耶。我觉得 Master Degree 好像就在台湾似乎是一个基本就是一定要念的东西，那在国外也几乎都差不多，我觉得还 OK， 但 PhD 的话确实要思考你念完之后你的路要怎么走。那如果我是人文学的话，可能就继续走就学者的路嘛，自然科学可能比较好一点，就是你可以去其他的公司上班之类的，可能路会比较广一点点。但是人文学的话，其实你念完 PhD 之后就找教职，只是可能在欧洲找或者是在美国找或者在台湾找是非常的不好找，你要一边教学一边做研究，然后还要一边思考的等等。薪水的话其实也并没有比外界来的好，在英国也是，在台湾也是，所以很大时候都是靠热情去支撑自己走下去。你愿不愿意去面对这个困境，那如果 OK 的话，那确实可以考虑读 PhD。 因为在人文学科的话，它就是助理教授的预备班这样子的感觉。对，你要思考到底你要不要走这条路。
对，这个真的是人生中很重大的一个抉择，不管是在哪一个科系应该都是一样的，慎重慎重。好，那最后请小丽来帮我们推荐一个你最喜欢的电影啊、书啊，或者是诗，或者是音乐，什么都可以。
我在博士后在做库尔，所以我可能推荐一些库尔的文本吧。
啊，那就是都伤心的是不是
不是，其实我就刚提到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文本叫做李平遥的相关植物，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适合阅读，因为它是一个 happy ending。 他写的是一个高中校园的一个爱情故事，然后还有就是他们长大之后的一个过程，它是一个 happy ending， 挥别了我们过去对于同志文学的一些想象。虽然说那它里面有一些悲伤的时刻，有一些悲伤的情节，但是至少它是一个 happy ending， 刻画了同志群体对于未来的一个 utopian 的一种 promising future 的一个想象。
好，我们来读读看，终于为库尔文学开了一道正向的光
对，
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的时间，那有机会的话呢，希望还可以跟小丽多请教一些文学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帮我们多介绍一点文组的朋友来上专访啊，是不是好玩啊。今天就先到这边跟大家说声再见吧，拜拜。
OK，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非常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和支持，特别要感谢各位赏杯咖啡的朋友 First Story 上的匿名赞助者
Patreon 上的伊圈乌 Newton、 Catherine 以及 Ethan Wong。 Sky in the World 在各大 Podcast 平台上都能收听得到， Anchor、 Sounddown、 Spotify、 Apple Podcast 都能搜寻到 Sky in the World 的节目。另外 Sky in the World 也会在脸书页面以及 Instagram 上分享科学家的八卦、科学新知还有编辑们的日常给大家。有任何问题及意见都可以在各大平台上留言让我们知道，我们将竭尽全力为您寻找答案。欢迎追踪分享 Sky in the World， 让更多人知道有趣的科学哦。